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成明。
成明兄好，也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书屋，哈哈，我们的亲情书房。
亲情书房，
对，我们要继续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呢共有十课，是我们最敬爱的郑老师为大家预备的智慧理财教育教导儿女的十个课题呢。
今天我们就讲到第四个课题了哈。
对的，
大标题叫做计划将来。
对
啊，实际上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储蓄的课题了。
对，哎呀，我真是不想学这一课。
为什么？
因为呢我就是从我大学毕业第一个月领薪水开始就是月光族，至今还是这样的。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但是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储蓄的习惯，但是大家也不要误会，我不会乱花钱，我不是一个很奢侈的人，我很简朴的。学了这一课才发现，原来一个不会定期储蓄的人也挺难富有的。然后
足够就好。你看你们两个小孩不是养的好好的吗？
对，知足常乐倒是我们家的一个座右铭。
对啊，足够就好了。
对，我们都是有一颗蛮感恩的心在度日，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稍稍夸奖自己一下的哈。但我还是认为呢，这第四课值得父母静下心来啊，特别是如果你真的跟我差不多，也是属于月光族的父母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啊，静下心来听一听郑老师为什么把这一堂课很郑重其事的来介绍给我们父母。
对，
那我自己也真的是觉得储蓄金钱呢也是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好品格。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那我自己呢，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要谢谢我的天父，我的神会养活我，也会养活我的孩子。
神会预备
啊，确实是我心中很真实的感恩啊，我没有这个恐惧。我也希望我们父母来学这一课，好好计划将来，不是因为对未来有恐惧才储蓄，那我觉得也失去了我们来学习储蓄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对，不应该以这个恐惧的心态来储蓄，不要为了变成富有而去储蓄。
我们中华民族储蓄是个好传统。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在储蓄这方面和节俭这方面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反而是多少才够，不要为了储蓄而储蓄。那到时候我们也会继续仔细的讲一下。
是，其实对于金钱呢，我的确没有什么资格来谈论。结婚20多年，我就是一个对钱没概念的妻子。那我真的也感谢我的先生很包容我这一点。他就很努力的工作，好让我可以想花钱的时候就有钱用。我很感谢他，但是我也觉得我很亏欠，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把有限的资源好好的整合来使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技能，我想我人到中年再学也不晚。
不晚。
对啊，但我学习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储蓄好让将来安心，因为我知道谁在掌管着我的未来，所以我其实即使是目前的日子也是很平安的。但我还是觉得学会计划将来是一个品格。我们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对，对，
近到我们的孩子父母，远到可能我们的朋友。
对、
啊、
对，将来的忧虑和计划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
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因为忧虑吗？其实好多人存钱啊，就是觉得钱不够啊。
对，
那其实真的是为将来的这种忧虑去做的。
是，
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动机。
对，
而计划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方法。
对，而且不管多少，哪怕我赚10块钱，我也好好计划。
嗯，
我赚100块，我也好好计划。
对，
这个也跟你赚多赚少也没多少关系。
嗯嗯
啊，所以呢，无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在这个事情上面去好好的来学习啊，这个过程，因为它训练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一堂课呢，我还是认为值得来安静下来听一听，特别是我们如何教导我们年幼的小孩子来计划将来，远远的比为他储蓄要重要的多。
对，
这一堂课的重点呢，是让我们学会教导小孩子计划他自己的将来。
对的。
好，我们先听听开篇怎么说。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10个课题》。第四课：计划将来。今天的钱币渐渐地被信用卡和代用卡所取缔了，新一代的孩子对金钱的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储蓄是讨上帝喜悦的美德，又是现代人社会上不可忽略的习惯。没有储蓄的习惯，对孩子来说只会形成即兴消费的坏习惯。父母必须教导孩子有储蓄的意识。储蓄是为了第一，储备不时之需；第二，重大的购买；第三，长远的计划。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28节到30节的话。父母在孩子约6到8岁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开一个儿童储蓄账户，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既然是他的，他便有责任把属于自己的钱财管理好。学习储蓄是教导计划将来的好机会。
哇，这短短的开篇是一堂非常重要的课。
嗯，
对我这个从第一个月领薪水就进入月光族的人来说，真的是一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课。我对储蓄确实没有特别多的概念，因为我就没有尝试过先储蓄后花钱。
我也没有。对我这个透支花费的人更加是非常重要。
我们中华传统啊，其实储蓄确实就是一个美德。
嗯，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知道。那很多父母呢，其实也会愿意为儿女们储蓄。
嗯，
很多，大多数父母是愿意给儿女备下家产的、财务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刻意的教我们的孩子学会储蓄呢？这也是很重要的。好像郑老师说，6到8岁。你要给他建一个银行账户，让他学习储蓄的重要性了。
对，
你家做了吗？
我们家做了。
哦，那很棒啊。
我们家可能是10岁吧，
嗯，
差不多10岁这样开始，他们都有账户了。
哦，那非常好。
对，那我们小的那个他还不太会用这个账户，我们帮他管着。
嗯，
但老大就现在15岁了，就是那个银行卡给他了，
嗯，
他自己会管理了。
嗯，非常好。
嗯，
我现在呢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不过这堂课上完了，我想从起点就应该好好的跟孩子一起重整关于金钱的概念啊。
嗯，对，
因为郑老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储蓄其实也是讨上帝喜悦的一个美德。
嗯
啊，其实储蓄就是我们非常智慧的好好的管理我们的金钱了。其实管理本身就是要付上心力的。
对，
嗯，
要花时间，花时间去学习。
对，
嗯，
你要花时间分析自己家用哈，
嗯，
多少是可以储蓄的，多少是要用来用的，
嗯，
也要花些精力来对你生活层层面面作为调整，
嗯，
好让你这个储蓄计划可以实施。
嗯，
这些可能还需要跟家人沟通啊，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全家一起来做。
嗯，
所以这些过程呢，都是需要花精力、花时间、刻意去努力的。
我觉得我就是偷懒懒惰，不去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嗯，
就觉得花的时候高兴就好了。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结婚之前，
嗯，
我觉得这钱肯定会来的，
嗯，
啊，没有就继续，下个月还会进来，先借着再说。
对，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习惯没养好，像我也一样啊，我这月光族也不是一日而就的其实我是从第一个月领了自己的薪水，我就不知道要先储蓄后花销，
嗯，
我就直接全花了，
嗯，
然后觉得自己没有透支，也没有花别人的钱，自己努力赚来的钱嘛，花的挺自由自在的，
嗯，
又没有很奢侈，这两体才艺一样的嘛，就每个月花了就好了。
对，
但是呢，我听完了今天的开篇啊，我也意识到其实我也是懒惰，因为我不愿意花心思花精神来去规划我这些金钱。
嗯，
其实无论多少，规划是一个美德的，就是你愿意来花些精力和想法，无论多少你都愿意仔仔细细的来规划它，来计划它，
嗯，
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很勤劳的举动。
对，有关不勤劳哈，
嗯，
这个圣经在箴言里边有几句经节，我这里读一下。
嗯，
他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长官，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何时呢？你何时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这是箴言书第六章六到八节，所罗门给的智慧言语啊。
嗯，
也是神写在圣经当中写给世人看的。
对的，这个比喻非常好。他说你看，
对，
知道啊，这蚂蚁没有什么元帅啊，没有什么组织，他们都知道冬天来了是没有粮食的，如果他不储蓄，夏天说不储蓄，冬天就没有吃的。
对，所以你看储蓄也记录在圣经上面啊，
嗯，
这个比方是来提醒我们过日子的人要晓得我们每个人生当中都可能会有冬天，
嗯，不时之需。
对，不时之需，
嗯，
所以储蓄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被不时之需，还有重大的一些家庭计划啊，或者是长远的一些计划，
嗯，
所以储蓄是需要的。那如果呢，你已经教会你的孩子好好储蓄，那你应该是已经成功一半了。
对，
他从起点就学会，如果六到八岁就学会了储蓄的重要的话，
嗯，
那也很好，
嗯，
啊。其实在这个上面呢，可能也有很多的父母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我们的孩子有这种储蓄的意识。
嗯嗯嗯，
像我说自己就是没做好，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
嗯，
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好好来学一学这堂课的。
对的，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郑老师给我们具体提供了什么建议呢？
嗯，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四课，计划将来。第一篇，金钱来自劳动。现代社会，公司里边发放薪酬已经不是用现金来发放了，而是用银行的自动转账。父亲不再郑重地把一个月的薪酬交给母亲来管理了，我们就缺少了教导孩子的机会。这是父亲辛勤工作一个月后赚取来的工资，所以现在有些孩子单纯的以为到了提款机前按上密码，钱就会自动出来，却把劳动和金钱的概念无法连接起来。 因此父母需要教导孩子，金钱来自劳动，得之不易，不是随意从提款机里边得到这么简单。劳动生产包括脑力的生产，家务的劳动。圣经箴言31:27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圣经教导每个人都要赚取自己的生活需要，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劳作，对家庭社会做出贡献，如照顾不能劳动的残疾老人和孤寡等等。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以弗所书4:28。圣经责备懒惰不肯工作的人，在提前书5:8是这样说的，人若不照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辛劳工作赚取金钱才是致富的合理途径，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这是箴言13:11。第四课，计划将来。第二篇，以备不时之需。储蓄钱财以备不时之需，是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承担的表现。否则若有突发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不单会焦虑无所依，更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圣经里教导我们，智慧的蚂蚁也晓得在收割的时候积粮，要在荒年生存，就要在丰年的时候储蓄。父母可以分享个人如何防备突如其来的需要，教导孩子日后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也要有储蓄的习惯，以备不时之需。为了防备突发的事件，例如意外、重病或者丧亲，也可以提早购买保险，保证家人在经济上供应无缺。孩子升上初中的时候，还可以进一步的详细的教导他们应该定期的储蓄、购买不同种的保险等等的课题。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孟爷啊，我们听了这两段哈，这两段讲金钱来自劳动，还有就是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对，
听完了这个之后呢，也许就说，哎，我们一开始怎么会讲到这个劳动了？其实这郑老师像教育孩子说呢，这个钱不是这么简单，信用卡一刷就来了，因为现在都是自动过账嘛，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还发工资的时候是要拿个信封把钱放在里边，
是
确实是有那个那么多钱拿到你手上，
是
然后呢有一个感觉说，对，你看这是有报酬的，是因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辛苦做来的。
对，
嗯，
现在都是用卡甚至于是转账，所以呢钱不经手，好像钱就显得越来越不值钱了，
对，
好像不存在一样了。
对，
那么我们在花的时候呢，计划性就越来越少。嗯，因为你刷卡出去了，你没有真的拿钱出去那个感觉啊。
对，
这是很真实的。
对，没有数， 没有拿出钱包来数这个钱，
对，
直接就刷，就是一个数字呗。
对，然后呢，父母给孩子买东西啊什么的时候呢，也都是好像刷一下，甚至于在网上订了，压根儿孩子也看不到有金钱上的交易和付出，所以孩子们会觉得钱就是这样来了。
对，
殊不知背后有父母非常多的辛劳。
对的，
我觉得这一点提醒的蛮好的。
嗯，
因为作为教育孩子。其实我并没有非常刻意的在过日子的时候跟他们讲过金钱背后的辛苦，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教育。我自己好像确实有点缺失了。
嗯，我也比较少让孩子对金钱就没有那么珍惜哈。
对，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得来太容易了。
嗯
啊，偶尔孩子们想要奢侈一下，吃点好吃的或买点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孩子说不可以。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要跟孩子多说一点点。
嗯，
特别是当孩子大一点了啊，12岁以后吧，进入初中慢慢高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言语上面不要只是跟他们说不可以。
嗯，
我们要告诉他为什么。
对的，
嗯，因为这背后爸爸妈妈在劳动上所付出的劳动所得，
嗯，
一来要珍惜，二来他们要真的懂得，这是要付出很多辛苦的心血换来的，他们也会越来越感恩嘛。
对，需要珍惜，需要感恩。
对，然后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知道钱得来不容易，
嗯，
才有了这个储蓄的意识啊。
对，
嗯，
就第一就不会想着乱花了。
对，爸爸妈妈其实很宠爱我，爸爸总是说有缺乏吗？这个给你，那个给你，他们都尽量满足我。
嗯，
但是他也很少跟我说他工作中遇到的辛苦。
嗯
啊，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啊，那么复杂的事业起落呀、啊，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嗯，
所以连我小时候都觉得需要的话就跟爸爸要就好了。
嗯，
那我个人也就变成了对于储蓄没有那么深的那种的动机和渴望。这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听到郑老师跟我们特别来强调金钱来自劳动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吧。
嗯，还有第二点讲的储蓄呢，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了。
对，
嗯
嗯，我觉得郑老师说的这个也挺好。
嗯，
我们储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储蓄的原因是为了整个家庭一个保险、
嗯、
而且也是为了亲戚。
嗯，
如果我们很爱的家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备不时之需嘛。
对的，
嗯，要不然我们就真的无力帮助别人了。
对对，就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心吧。
对
对吧，家里边比如生病啊、嗯、有一些说有些亲戚会过世啊，
对，
或者工作丢了，以前还很少，现在这个失业的机会是比以前大很多的了、嗯、
这是要培养的，从小呢要教的。
嗯
啊，储蓄，然后为什么储蓄、
嗯、
到一定的程度是为了帮助别人、
嗯、
这些其实真的是在我们过日子当中要一点点教的、
嗯、
不然他们也不会自己生出来。
对，
好，今天呢我们学了蛮重要的计划将来啊，关于储蓄，后面还有一些郑老师教给我们的观点，我们留待下周与您相约在周五的时间了。
嗯，好，
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又是周末的时间，祝福每个家庭都周末愉快团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我们下周五见。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 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生得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愉快天气世界更美丽，我的头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
本周金句：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要彼此。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